就看了第五章啊，就前一次已经完成了第十章，那是在教会啊，我们上个星期我们就看了第五章的开头啊，我们今天就稍微温习一下啊，就是第五章的第一跟第二节，我们一起念。他说：“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要留心听；王家啊，要侧耳听。审判要临到你们，因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在伯山如铺张的网。这些悖逆的人施行杀戮，罪孽极深，我却斥责他们众人啊。”好，前面就第四章，他比较着重的是就是整体啊，他没有特别说啊是谁哈，他就是整个北国以色列的百姓。连这里第五章开始呢，他有指明一个对象啊，他特别指明就是祭司，还有君王啊，当然不只是说只有这些人做错了啊，当然这些人要特别被上帝针对啊，被呼召到他的审判台前，是因为上帝设立这些人是来看管他的家啊，看管他的教会啊。祭司一般呢不是一份工作啊，不像今天很多的牧师啊是以他的这个牧师为他的工作啊，所以他有所谓啊假期，他有所谓加薪啊，他也有所谓安息年啊，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啊，当然这个是可以啦，我也没有反对啊。当然如果你说教会想给牧师一种待遇啊 ，OK， 但对传道人来说，这个不应该是你计划的东西啊。说哦，我计划要做这份工啊，要去这个教会做这个牧师，因为这教会比较有钱。这教会比较有前途啊，这教会什么什么，这不应该是你的打算啊。至于上帝怎么感动教会对你有怎么样的供应啊，这是他们的事情啊。但我们始终如果上帝设立我们做教会的守望者，其实目标只有一个而已，就是看管神的家，就是关心上帝羊群的救恩啊。所以当时在旧约呢，上帝就立了三个制度啊，当然这三个职分呢，它可以有重叠，但是这个不重叠的两个就是祭司跟君王，就是当然啊，这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一起的啊，耶稣有两个都有啊，但是我们在旧约的历史里头会看到的是祭司先知，有时是君王先知啊，然后大卫讲啊。祭司先知可能你可以说有时候是亚伦啊，或是一些麦基洗德啊这些啊，当然他是比较特殊的，但是祭司也有讲神话语的啊，但是就没有说是祭司跟这个君王是同一个人啊，是因为祭司从这个亚伦的家出来啊，君王就从犹大的家，所以一个是利未，一个是犹大，其实他就不同的支派了。OK， 好了，这没有什么重要了。总之就是在旧约呢，上帝把这两个分开他设立这个职分的目的呢不是让这些人可以享受，可以做高位，他们就是守望者祭司就是在圣殿里面代表上帝跟这个百姓说话，他也代表百姓跟上帝祈求所以他是那个中保中间人人不能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上帝就设立一个中间人叫祭司，当然祭司也是罪人啊，但是他是上帝特别设立的，用他来预表将来有一位真正的祭司，就是主耶稣了他就在我们跟上帝的中间做和好的工作但是他不是从人出来的，他是上帝自己的所以这个观念呢在旧约就有了，所以祭司不是为了吃这些祭物享受生活享受人家的 这种啊推崇啊什么啊，不是这个啊。那君王呢啊，我们可能君王就觉得啊都是吃喝快乐的人啊，其实主要君王的职分呢也是一样的啊，他是代表耶稣就是基督啊做百姓的君王嘛，所以他的职分其实也是啊，就是惩罚作恶的啊，警戒那些就是偏离的，也同时要安慰跟保护那些无辜的人啊。所以君王主要我们用我们的话今天是比较像是审判官的意思。OK， 上帝设立君王不是我们中国的啊，就是好像古代的这种天子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外面呢饿死人呢，里面还是天天呢就是宴会啊，我是天子嘛，我不需要向人民负责，天子啊，今天呢有还有一些的王室啊，英国的啦，荷兰的啦，北欧啊这种，但其实不是这一种，这种是我们说堕落后的人的这种权力欲望啊形成的这种架构啊。圣经的所谓的君王呢，更多的是审判官。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法官所以你看圣经多数的君王是判案的你说大卫啊所罗门啊他是判案的撒母耳啊摩西啊他是帮百姓啊就是判别对错的 OK 因为真正做那个至高位的是上帝嘛，上帝没走啊，上帝本来就是全地的主，所以不需要还有一个人在中间啊，说我也是神啊来吃喝玩乐的，没有这样的人啊，基本上OK， 所以你读的时候你要明白，他是在指职分啊，他不是在指那种就是我们说特殊权力的人啊，是指这两个神设立来看管他指明的职分，人家说这两个职分的人都偏离了。为什么？因为祭司呢，他应该看管这些敬拜的事情嘛，对吧？当人乱来的时候啊，人呢没有按照上帝的要求来献祭啊，或是做一些错的事情，他要讲啊，他要禁止，他要纠正。但是他说祭司不说话了哑巴狗啊，意思说不是说羞辱哑巴狗，只是说他不会吠了因为狗的功能是吠这些坏人陌生人，他说祭司没功能他什么都收。为什么？因为他收越多祭物，他的财富就越多嘛其实为自己了就像教会这样谁都可以做基督徒总之呢也不管你真信假信只要你有钱只要你可以奉献只要你愿意来你真诚的假的我也不管总之你来嘛。OK， 连只要奉献够了我就达到目的了，我根本不管你是不是真信的，以后会怎么样我也不管你了，反正我以后就走了你是以后的牧师的麻烦，不是我的麻烦。所以今天有很多的所谓的牧师呢，其实就是他们是哑巴狗他们已经不在责备教会里面的事情了看见家庭有问题看到夫妇角色混乱当然我说所谓就是这个，特别是我们国内的现象就是很多可能是毛主席讲的吧就是女人当家但其实我也不是藐视女人我只是说你看圣经上帝对家庭的设立比毛主席早得多了，比孔子早得多了上帝一开始的时候就先造亚当，连再造夏娃，也就是说亚当是头，夏娃是亚当的身体。这不是鄙视女人这是给每一个就是人的一个定位。上帝就祝福这个架构，称这个为家庭。你看今天你不要说教会外面的世界已经是乱成一团了，现在外面世界已经是家里的头是孩子孩子变成家里的头了什么都是小孩为重要以前你说是老人 啊，我也为了尊重老人呢，还可以啊。那现在教会呢？教会如果没有说离谱到孩子做头，很多呢是角色兑换了，就变成妻子做头，丈夫呢就做身体去了，丈夫就只管赚钱，什么都不理啊，孩子也不教，什么都不，都是老婆的事，就认为呢这种比较容易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不是圣经说，虽然这样子做好像比较方便，因为现在的社会是这样的嘛，啊，就是分工合作这样啊。我不管你方不方便了，我说的是圣经的真理，你买不买账，你不信圣经的真理的话，上帝就不做事了。就算你觉得很方便，你看还是很多家庭问题的啊，很多小孩从这样的家庭出来的时候呢，心理不是很正常的啊。我记得我们在这里20年，前面18年16年都是国内来的这些孩子，我可以坦白跟大家说，90%以上的小孩都不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因为要么他们是跟爷爷奶奶长大的，不然有的是跟妈妈长大，没有就爸爸不管啊，离婚啊什么，很多都是我们来了才发现，然后来慢慢好像有点代替了他们父母去教。那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啊，我就说这个职位是上帝设立的啊，所以当时呢，如果百姓认为说，哎呀，实际一点啦，啊，我反正牛都拿去烧的啊，那好牛坏牛也是烧嘛，不要这样介意啦，啊，就拿上等的去烧，跟拿一个瘸腿的去烧，还不是一样？哎，就随便了啊，做个样子。我们不能在神面前说我们比较现实，比较我们说 pragmatic 就是比较实际。当你能够说我比较实际的时候呢，其实你已经贬低上帝了，你把你自己提到跟上帝同等，所以你可以跟上帝建议一个实际的做法。如果上帝是上帝呢，他的话就是一切事情运作的命令，就是他这样子设立的时候， OK， 他设立亚当做头，夏娃做身体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设立里头带着能力的，他意思说从今以后在这个地球任何一个家庭啊，包括印度人白人什么人他不管啊，总之任何一个制度，任何人的一个家庭的制度，如果按着上帝的心意去做，上帝说我的能力就在里头，只是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哎呀方便，所以就改变了。当然我只是针对一件了，但是其实有很多事情啊，啊，所以当时的祭司呢就让百姓偏离了啊，就开始啊说啊都可以了啊，你们呢多一点敬拜就好了啊，什么牛什么羊啊都拿来吧，都拿来吧啊啊，反正你献了我就拿更多啊，所以就败坏了纯正的敬拜，这是第一点。记得啊，不可为方便而妥协敬拜，因为上帝是活的。OK， 就好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我们亚洲还有这个习俗啊，就是会去扫墓啊，啊，去，当然不是拜拜了啊，就是扫墓，就是可能在清明节左右的时间呐，啊，当然是基督徒也没问题啊，我们也不是去迷信什么坟墓，就是有时就带着孩子啊，或者亲戚一起啊，就是去把一些，就是野草啊清一清啊，就跟孩子说啊，这是爷爷的坟墓啦，什么什么这样啊，我最后一次做很小很小了啊，因为我的爷爷葬的地方很远很远，所以我父母只有也不是清明节，就是有时他们去回家乡去讲道啊什么，也会经过的时候他就会停下来啊，带我们去看一下，所以我还有一点印象在哪一个山这样。OK， 那这个是我们的观念啦，啊，就是说啊，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是让后代哈啊知道啊，这个长辈啊，以后呢我们呢将来孩子也会不会忘记我，那可能都有这种想，也不是说不对啊。好了，你知道妙处在哪里吗？刚开始呢，你可能如果去世不久啊，通常啊，你就会看见那个墓呢是有鲜花的 ，OK， 相对是干净的啦，就是说它 OK， 慢慢慢慢呢，你就会看到有一些木啊是有塑料花的 OK， 有一些是塑料的水果的，你就开始就知道呢这个应该死了很久了，因为他的后代开始觉得现实一点了，天天放鲜花很不划算又麻烦，是吧？你放了你明天就凋了，凋了很难看嘛，你开始就觉得哎，放塑料的吧比较久啊，一年来一次就可以了，塑料水果永远新鲜，一年可能五年来一次也可以啊，连上面拉一些电灯啊电灯泡啊就不用点蜡烛了，哎，但我是说我是在我的爷爷是基督徒啦，所以他葬的是基督教的坟墓，就没有这种蜡烛什么的啦，然后我就跟你说一般的这些墓地啦啊，人就会开始就改了，因为他改呢也不会说完全把坟墓拆掉，不会，他就也留着，但是他就用一个他比较方便的做法，是吧？其实这个所谓很方便的做法呢，其实是体贴了他自己，意思说他不是很想做这个事的，只是他怕他的后代以后忘记他，所以他做是为自己，所以他就方便。那你要知道这个做法或是这个扫扫这个想法其实很容易在教会里面就有的，就是我们有一点把上帝当成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一个老爷爷，我们都很尊敬上帝的 OK， 但现在现实一点嘛，对不对？啊，我们生活忙碌，有时呢礼拜天要加班，上帝现实一点啊，我就给你换一天来敬拜好不好啊？有时孩子的需要啊，要带他去滑雪啊，要带他去打冰球啊，有时什么什么啊，我们就换一天，换一天，你知道吗？就开始把塑料的花、塑料的水果就拿。我再告诉大家，不是方便的问题，因为上帝今天还是上帝，他的设立是带着权柄的，意思说你做是因为上帝现他在现在这样子说，你不做连这个违背也直接带来后果，不会说像你一个死去的爷爷啊，你拿塑料花他不会托梦来跟你讲啊，塑料花不漂亮啊，不会了 OK，他在天上才懒得理我们什么塑料花，他不会管这个事啊，但是上帝在啊OK， 所以那么大罪就是即使保留献祭，但是呢他体贴了自己，他就改变了啊，改变了敬拜的制度。君王呢，君王更糟啊，就是这些审判官，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利啊，他们就允许了啊百姓做一些违背的事情啊，就是违背的，就是不公义的，甚至他们也玷污了这个上帝的圣殿啊，就带进了很多其他我们说啊迷信的事情进去了啊，所以整个背景北国主要犯的就是他们盖了假的圣殿啊，这个审判官君王不但不说啊，这个盖假圣殿的建议就是君王想出来的，就是为自己想出来，就怕自己失去了那个权利嘛。OK， 好了，他们做这些表面看来很兴盛，但上帝呢却说这些是违背的啊，所以他们忙着献祭，做很多，圣经说上帝讲这些都是徒杀 OK， 所以你们读到那句话就是徒杀，所以这个君王跟祭司啊，他说张罗，我上次有解释啊，就是好像抓鸟的猎人这样啊，他们就设了这些网罗啊，就让百姓上当啊，这样我给你更多圣殿，你以为我关心你的灵性，其实是我想要你更多的牛羊拿来给我，所以就开分店了啊，在苏黎世这么多华人啊，一间中餐馆赚不了，我就开中餐、西餐、也越南餐、日本餐啊，总之你不吃一个你会吃另外一个嘛，总之你去哪一间呢最后都是我赚 OK， 所以我是猎鸟的猎人啊，我是铺张网让你上当的 OK， 所以百姓，上帝说你他们忙，其实都不是为了我，就是为了不是为了上帝。上帝说这些忙碌、这些献祭呢，其实只是屠杀，就是杀动物而已。啊，不是说杀人啊，这里屠杀不是说杀人，他是 slaughter， 他不是 slaughter 人，他是说他们就是在那边忙着，我们说 barbecue 啦，就是忙着烧烤而已，没有意义。Okay？ 结尾呢，上帝的判决是他们是罪孽极深啊，不是浅浅的罪啊，说他们是极深的，因为他们不仅是一个叛教者，因为他们已经被吩咐什么是对的嘛，但他们却故意做错的，所以叫叛逆叛教者，使自己迷信。而且圣经还说，上帝说我撤者，我却撤者，上次也有交代了，这个却字啊，不是对应的意思啊，这却呢是说他们很就是很沉溺于这些迷信的事情啊，连当上帝责备他们的时候呢，他们还埋怨上帝在骂他们，就好像他们说我都给你献祭啦，你还骂我呢，你还说我不对吗？所以他们很骄傲的认为呢，他们不接受任何人的批评，因为他们已经做到最虔诚的样子了，他们已经不再接受上帝派先知啊，谁啊，去跟他们说啊，这些是不合法的事，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接受一个正确的教导，就是深入他自己的罪了。OK， 所以有时一些孩子他可能犯错啊，你说很大错，但是他肯听，其实他还不至于叫做罪孽极深，对吧？罪孽极深的人呢，通常会发生在谁的身上？就是年长的人。年长的人有这种毛病啊，就是呢，他虽然没有做很坏的事啊，但是他不肯改变的，因为他骄傲啊，他认为哎呀，我吃盐比你吃米多啊，我过桥比你走路多啊，你说吧啊，你就说啊，我比你懂，所以他们可以听很多东西，但是他们都把上帝的劝导看为只是一种批评。为什么呢？因为他罪孽极深。我有时去劝那些年长的人啊，他们总是给我一个理由，就说哎呀我老了啊，你们可能也听过了啊，哎呀我老了，我很难改变的，我老了很难的啊。哎，我们通常说是是是是啊，慢慢来慢慢来，皆大欢喜，我们就走开了啊，谁都不得罪了。但你要知道不是的，那如果你是这个人的亲属啊，我是很难代替啊，因为你们的自己的父母，我没有办法太过，也不亲切的话不能讲这些话，你自己是他儿女，你自己去说啊。就是呢，老跟不能改变是没有关系的，你说老不能工作理解，老疲劳理解，老不能拿重的理解，老不能改变，你讲什么？不能改变跟老没有关系，不能改变是跟骄傲有关系。老跟改变，改变就是改变了，改变不需要用力气的，改变只需要谦卑啊。所以一些年老的，我不是说平常老人啊，特别是基督徒牧师啊，这些有时就被上帝看为是这一种啊，是因为他们长期有经验，很顽固，连他们就拒绝任何的劝导，连最终成为那个不能改变的，其实是罪孽深重。不是因为他老啊，他总是归老了啊，就是什么，你说有一天鞋子破了，也说哦，因为我老了就可以了啊啊，房顶漏水也是因为我老，你什么都可以用这个例子，没有的 ，OK， 年纪老从来都不是灵性不长进的原因，他不拦阻你的灵性的。对吧？所以我们当中信主久的弟兄姐妹啊，你要避免自己被神看为是罪孽深重就讲不听的人啊，就是常常给自己很多理由很多借口，总觉得说哎呀，别人只是批评啊啊，不见得怎么样啊，自己很有确信，小心啊，如果上帝一放手，我们可能就成为那些不能够改变的人啊。 但愿我们谦卑了啊，从很多的劝导里头听见神的话啊。好，我不多说了，我们就进入第三节啊。我们他读啊，他说以法莲为我所吃，以色列人不能向我隐藏。以法莲啊，现在你行了，以色列被玷污了啊。好，比较奇怪啊，这个字处出现了、啊，前面好像说的跟这句没什么关系，是因为它有一些连接词没有翻进去啊。其实它中间应该是有一个对话，就是上面先是责备他们说你们罪孽深重，你们忙什么瞎忙啊，只是在赌傻，根本没有献祭。连百姓听了怎么样？哦，感谢主，不会啊，就肯定说你懂什么，你这个祭司懂什么。我们多虔诚啊，就列了。我是世代的信徒啊，我的爷爷就开始做宣教师啊，哇，圣经已经读了36遍啊，我都会反过来背啊，就全部啊，每年我奉献多少，全部对以色列人就反对先知的责备嘛，哎，连上帝就说，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意思说，上帝说你需要讲吗？你以为我不懂你心里在想什么吗？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内心隐藏着什么，所以他说我知道，这些都是假的理由跟辩护，我知道你想什么。 OK， 你可以说我是为了什么原因去这个事情，去这个地方做这件事情，是吧？给上帝说，你跟人说吧，跟我知道。 OK， 所以他们不能够跟上帝辩护啊。如果上帝真的是就是透过圣灵啊光照我们提醒我们，其实没有必要跟上帝狡辩了、啊、说不是的，你误解了哈，其实上帝你误解我的心意了啊，这个多疑的哈，不用讲这个的，你连你不认识你自己的部分上帝都认识你，你还要解释吧？他就是完全为我们的好处，为我们的救恩提醒我们的，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够体会了啊，所以他们就批评上帝，总骂人啊，做了这么多还不高兴，要求太高什么？上帝反过来说有吗？你们这些人真的是敬虔吗？你真的这样叫爱神吗？就说你们的这些借口一点都不能够平息上帝的愤怒。可能可以平息人的愤怒，因为人不懂啊。你讲，人家说哦，对不起哦，误解了你，对吧？上帝说不会，哎，没这回事啊。所以他说你们怎么辩护都没用，逃不出我的审判。所以上帝说，我让我来告诉你，你的里头是充满着淫行，你的身体是一切都是污秽。意思说，上帝用一个最低的字啊。你们懂这个古代啊，但现在的人可能引以为荣，没办法啊，现在人就认为自己啊，就是到处啊搞这些不正当关系，以为自己很厉害啊，这社会已经没得讲。不过当时呢，你要骂一个人啊，是吧？啊，特别也不用到旧约啊，你说在中世纪的时候啊，或者说加尔文在写这些注释书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如果要骂一个人，要羞辱一个人呢，他们就会说你是妓女，这样的。OK， 那其实不一定说你是妓女啊，就是你不一定是做那个事，但是他们认为没有什么用词嘛，就是说妓女呢，这是一个很大的羞耻，就是啊，这个人为了钱啊，这个尊严什么什么，就是用这种字啊。OK， 那这种字可能现在还有一些比较古老的人会这样子说啊。当然我们基督徒不这样说了啊，就是说当时的社会是这种讲法。所以当时他说你们夸自己是圣徒，神圣的人嘛，天天献祭什么什么，上帝说你们是淫，就是用一个很低的字来说他们。你认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吗？他说不是，上帝说不是，你只是肮脏的人啊，玷污的。 OK，你没有干净的地方，所以上帝一眼就看出，他也一句话就说，有时上帝不说话啊，我们也不要说以为说自己是做得很好了啊，就说如果上帝没有 马上就追究我们的罪啊，让我们更加的谦卑。但是如果上帝用温柔的方式哈、啊、来啊开启我们的心，也就让我们马上就回应他啊，而不要不断的用借口啊来抵挡他啊，因为是完全没有得着的啊，就这样做是没有益处的啊。所以他就说以法莲跟以色列其实是同义词啊，我上次也有交代啊，就是以法莲就是以色列的一个主要的支派，因为他是上帝祝福啊这个雅各家的时候啊，以法莲玛拿西都是出自于约瑟啊，但是这个次子啊，就是以法莲是第二个啊，他的祝福却大过长子。因为这里说的以法莲呢，是特别还指到啊北国的第一个王，就是耶罗波安是从以法莲出来的 ，OK， 所以他们夸嘛，我们有君王，我们有圣殿。上帝说有吗？他说以法莲啊，以法莲不尊贵，以法莲只是行淫，意思说以法莲是妓女。那我在说啊，不是说这个国家是妓女啊，就是说他们是出卖自己的啊，为着物质而出卖心灵的人。你们说什么以色列很尊贵啊，上帝说以色列对我来看呢，就是一片污秽的东西，充满着罪的东西，因为他们敬拜偶像了啊。所谓偶像就是他们用自己的想象啊来设定一些在上帝的律法以外的事情啊，就是给自己创造一些新的敬拜的方式。对啊，上帝说没有什么特别啊，哇，这个教会很热心哦，人口很多啊，每个礼拜都挤满人，哇，大复兴大复兴啊，就通常人是这样讲，对不对？你不要太急，去听一下，如果里头讲的都是故事，没有讲上帝的威严，里头没有责备罪 ，OK， 因为肯定啊，人很多的地方呢，人很杂。很多罪的，所以不要贪做大啊！你如果一个地方有几千人、上万人呢、啊、来聚集，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些不是圣徒来的啊。除非啦，你说打起仗啊，有天灾啊，有困难啦、啊，人会谦卑的悔改来到神面前。如果股票一直在涨啊，房地产一直在涨啊，大家生意做得很好，这些人来到教会。可能嘴巴还在嚼着刚才的水饺还没吃完 ，OK， 刚才还去了哪里玩了、啊，还是做了什么事情，啊，跑车还在外面，还没降温。你说这些人来到教会，我们还要称赞吗？还说啊，爱主的弟兄啊，热心啊，那么忙还来聚会，是吗？你说上帝会讲什么？上帝说悔改，但其实很少的。如果你这样讲呢？你的人数就不多的了，对吧？这些骄傲的人说：“哎，我才不来呢，我去另外一家，对不对？”就是这个原因了。所以上帝说：“哎，你们很热闹啊，让我来看看啊。”哎，都不是圣徒啊，都是一片污秽的东西，是人自己骗自己的。所以今天很多很热闹的教会啊，如果当然我不是讲每一间了、啊，我是去过啊，就是你去听。你坐在里面聚会，你会明白，其实这不是上帝的教会，因为第一没有耶稣的话，充满着台上啊蹦蹦跳跳的，这是一回事啊，连加上很多的见证，很多的讲言，讲的都是人的成功，啊，举很多的例子啊，都是啊某某人啊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有伟大的成就啊，啊带来多少的认同，拿了多少奖。那这叫教会吗？这可能不是教会了，对不对？我来这个地方，我最需要听的就是上帝的圣洁跟我的不圣洁，因为这样我才能够敬拜上帝。如果我来了，你还称赞我是圣洁的，我还需要敬拜他吗？让上帝来敬拜我不是更好？我都不需要敬拜上帝了，我是圣人啊。对，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都必须看见自己是有罪的，当然神是赦免人的啊，所以你看到自己有罪，光照了， 上帝就让你有信心来求，他就把赦罪的恩惠给你。这样的过程、就减少很多很多人了，因为大家的谦卑不允许自己下到那么低嘛，他就卡在中间，让我听听吧，让我再想想，让我再看看，他就留在上面。只有少数的人可以走到底下，走到最低处哀哭求赐啊，求上帝。那是主耶稣就把我们从最低的地方提到了天上。所以爱自己生命的就会丧失生命了。所以这里就说以色列人根本不是一回事，他们只是就是自己夸耀自己而已哈。上帝从天上做一个公平的宣告，他就说我从上面看下来没有看到什么，我看到以法莲好像行淫的人，我看到这些很夸耀自己血统的以色列人只不过是外邦人，就是污秽就是指外邦人很脏的意思。 OK， 好了，上帝评价他们啊，等下一句呢就说出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啊。第四节啊，我们一起读，他说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这个还可以了，这个翻译其实我们其实已经很感谢主了啊。我们的中文的圣经是洋人翻译的啊，因为我们的华人那个年代没有几个人明白希腊文希伯来文啊原文，所以上帝用一个关心我们华人的外国人他是就是明白这些原文的人他就用当时就是大概100多年前了就是那时的通用的中文来翻。所以你有时发现一些连接词比较怪，但是不要介意啦，这个可以理解的，就好像你读李白的诗我想每个人读不懂也很觉得很高兴的嘛，对吧？就是写得特美，为什么不知道啊？总之读起来很有味道。你们也不介意李白可能有错别字但对不起得罪他就是说，可能你古代的人他们用一些词跟我们今天不同嘛，所以这个不应该是难住我们读圣经的原因当然我们查经，有时可以用工具我们去找一些。翻译的或是一些比较浅白的，这没问题了但是我们还是很感恩很 appreciate 这个西教士他们一群人不是一个了，但是那个带头的是外国人，他就为我们华人教会付上了这个努力。所以我又说回来，他说他们所行使的，他们不能归向神呢，其实他是在表达说他们为什么搞到自己这样糟他实际上说是他们沉溺在自己的行使，就是说他们的那种行为就是行淫的行为当然你们知道说他说的行淫就是他们很忙碌的去献祭很忙碌的去做一些就是违背律法的规条的事。 OK， 就是发明很多就是敬拜的方式等等，但是他们沉迷在里头，连最后他们被捆绑了。所以他说他不能呢不是一个软弱的意思OK， 就好像老人家老说我不能改他好像让你觉得他很弱，但是他去到餐馆他样样都要求最好的，他一点都不弱，他对他要吃的东西特别讲究，对不对？那就说这个好像不够味道这个鱼好像多了一片鳞总之我说受不了，这都吃得七八十岁了，天下都吃完了，还那么在意吗？是吧？其实他们一点都不软弱很多这些人他们都很讲究生活吃用看玩，但一来到属灵生命的时候不能了，老了。看圣经眼花了，睡觉了崇拜我还没开始讲完，也没有讲完我的那个 introduction， 我的那个你知道你叫什么那个开头那个介绍，但我也没有讲，我平常不是有一些 温习吧，因为你可能也习惯我的讲法，就是在讲信息，我会讲上一次的，你知道我还没讲那个完，没讲到今天的这里，有人就睡着了 ，OK， 但很奇怪啊，我一讲完他会醒啊，所以可能我有闹钟的效应啊，醒了，然后就很活泼了，那可能刚睡醒然后活泼了啊，哎，就散会后就去吃啊，跟大家大聊特聊，就很纳闷。刚才那么累啊，现在那么精神，很奇怪啊啊！为什么他不能，他不愿意啊？不是软弱的表现 ，OK？ 所以他说这些人呢不能够悔改，不是他们软弱，是他们不愿意，所以他们被限制、被辖制，没有回归的道路 ，OK？ 所以不要跟这个。恶者啊，不要跟撒旦的事情，或者说不要跟罪开玩笑。你永远不知道他有多么有力量。他总是认为呢，他是一个小问题。他总是让你认为呢，他随时可以被你甩开的。OK， 就好像很多人，上瘾了赌博啊，上瘾了抽烟啊，上瘾了喝酒啦、啊，上瘾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啊，打游戏啦，什么什么都可以啦，看韩剧啦，什么 OK， 其实永远都觉得这是小菜嘛，小菜一碟啊，可吃可不吃啊，你后来会发现不吃会死人呢、啊，你才明白原来罪它只是一个装扮，成为很温顺的啊一个小狗啊，一个小猫，其实它不是你的宠物，它要做你的主人。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用词啊，叫做猫奴啊。以前我看什么猫奴，为什么猫会有猫奴呢？哦，原来还在笑那些哇，为猫跑进天涯海角买猫粮的人啊，为了猫、高兴啊，就是只有猫高兴，它才高兴啊。那种人那是猫奴嘛啊。那你在想，这不是宠物吗？为什么它变成了你的主啊？对啊，宠物永远不会那么甘心做你的宠物的，它的满足感就是它做你的主人了。啊，开玩笑啦，你养一条鱼就不会这样了。好了，所以这里就说罪啊，撒旦给引诱我们犯罪，不是娱乐我们，是要毁坏你。所以当你一妥协，你让这个罪进入你的生活，你觉得你画一个圈子可以限制它。你上当了，当你发现你要甩开他的时候，你发现你完全没有这个自由，他已经捆绑你了。 OK， 所以上帝说，以色列人，你们以为你们可做可不做吗？现在你们不能归向耶和华了。 OK， 所以先知有点好像感叹 啊，他说他们不能悔改。你问先知说，他们如果不悔改，你讲那么多做什么？何西亚很长嘛，你还讲，你不是收工啊，你回家吧。何西亚只是一个感叹啊，他当然不是说他不想做，他说哎，这些百姓我这么多时间谴责他们、责备他们，好像有点浪费时间，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理性的 ，OK， 好像石头一样的，怎么讲都没用啊，没有辨别能力哈。好像一直在这个错误的敬拜里头，一直在里头不会醒悟过来。其实他们是已经被放弃的，上帝已经把他们交出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可怕的啊，就是如果我们一直以为小问题的最终呢，成为我们整个生命毁坏的原因呢，我们只能责备自己的骄傲啊，自己的忽略，因为上帝的确啊，给我们很多啊，可以回转的机会。我们因为自信嘛，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掌握，我们就放弃了，是不是啊？所以每一次我们做任何事情啊，不要有一种想法，觉得啊，就是一次嘛，没关系嘛，啊，就是就总是跟自己说下次可以嘛，还有机会嘛，这种想法啊。因为没有人能不能知道这一次就是最后一次，我当然不是啊，我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许多许多悔改的机会 ，OK， 但是我不是上帝啊， 我自己都要常常害怕，就是说如果我认为我还有机会哈，可能看来我的生命没有那么快结束还是什么样的话，其实我已经被罪欺骗了。因为圣经让我们看到呢，以色列人就是以为还有很多机会的时候，上帝说没了，这一次就是定你们罪，所以他们那时就没有办法再进迦南啊。这里呢，北国的人以为还有很多机会，连最后上帝说没了，这一次就是最后了，你放弃了就是放弃了，你就没有办法再回去了啊。所以他就说这些以色列人啊，不能归向他们的神啊。其实他是在讲出啊，这个耶和华上帝是他们的神啊。所以现在不是说叫以色列去归向一个他们从来不认识的神啊，你还可以说情有可原呐、啊，他不懂啊。但是呢，就好像他不认他的爸爸，你说我不知道我有爸爸哦，你不认理所当然。但你从小都给你爸养大，你从小叫他爸叫到现在，但现在你决定不认他做爸爸，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无知，这不是知识的问题。这是人叛逆啊，人的这种忘恩的表现。所以先知说他们其实拒绝的不是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的上帝，是他们之所以可以存活的上帝。他们可以活到今天，可以从埃及出来一直进到迦南，而且可以存活，因为他们其实是很弱的一群，周围的国家都比他们强啊。那上帝就让他们活到今天，这位上帝他们竟然不管他，背叛他，掩耳不听他的话，硬着心来违背他。好，这个是上帝对他们的评价啊。你下一句话呢，他就说因为他们的心是充满着淫乱，淫心在他们里面。这就跟前面说的一样啊，就是说他们不是行为上做错事而已，是他们的心喜欢违背上帝。所以表示说那个罪已经进去了，他不再是你的宠物了，他已经是你的主，所以罪已经成为你的心里面的主人。所以他们没有羞耻感，也不会害怕，迷信成为他的信仰。本来迷信是迷信嘛，对不对？有以前我的同事啊，就但我们就聊天啊，他说啊，谁生病啊？啊，同事有另外一个，他说他这种病很怪的啊，需要看了就很多医生什么，人都试了，后来都不会好啊。然后他就说有一天，瑞士，对，他就说听说在日内瓦那边呢，有一种医生呢很特别啊，他可以在远方。就是你跟他说他在这里啊，不知道怎么样，总是好像发功一样啊，连你那边你越觉得你的身体会热起来。好，这不是在中国的啊，也不在亚，就在欧洲啊。OK， 而且这种的所谓医生啊，在瑞士是可以存在的。你如果在法国肯定给警察抓啊，这叫骗钱啊。但瑞士允许的，我很奇怪啊，这个你们的国家比较特别，我也不懂。他允许这一种，但是这种呢，他主要医的人不是瑞士人，是瑞士以外的人。这我不管了，就总之，反正不在瑞士都是笨蛋了。我想这应该是瑞士的政府这样想啊，所以我们都是傻瓜，所以我们应该被这些医生骗了。但是瑞士人就不行啊，你瑞士人要去看这种医生呢，你自己负责，没有补贴什么什么啊。哇，他说可以这样做。我说可以啊，他说他这医生很奇怪啊，他当时跟我说呢，他是有点嘲笑的，他觉得很好笑啊，怎么一生做工程师啊，怎么会怎么他意思说没有证明啊，怎么信这种东西啊，怎么了。然后后来我也不当一件事，过了好久了，有一天他又提起这个事的时候，我看他变了，他变成很相信这个事。我说哦，是哦，可能他也去做了，我也不知道。OK， 就是你要知道，人很自信啊，他觉得 我不会被骗的啊，这种我头脑都已经认定他是骗的，就是不真的嘛，因为他就很放胆的哈、啊，就去接触了。但是当你愿意就是打开你的心去接触的时候，你知道你下一步的可能就是你跌进去了。 OK，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理性其实没有那么强的，对吧？你可以说我不信我不信不信，等一下你一进去，可能你一看到这个人或者你看到一些的现象的时候呢，你整个理性就好像突然间失去功能了，哎，你就很相信说哇这个是真的，这是有能力的啊，你就变成要帮他推销了啊，就要去告诉别人你好像遇到了一种啊，一种很神圣的这种意志能力啊，某某人啊，什么什么这样的东西了。所以千万不要小看罪啊，撒旦他懂我们人信什么，我们人不信什么，所以他在你接触之前呢，他一定是把那个罪弄到很低很低很低，甚至让你嘲笑 ，OK， 这样你才会放心嘛，对不对？所以你就进去了。但是撒旦从来都不会输给我们，所以你一进去，罪就马上转个身做你的主人。那时你再怎么讲，你给人家劝了、啊，你都出不来的，因为好像你有一种印象啊，就觉得很真实这样。OK。所以他后来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都这样看看看，他很怕别人听见啊，因为他这他还是要跟我讲，他笑笑声跟我说是真的啊，什么什么这样，我说哇变得好快哦，这个人他突然间就我不知道他看到什么啊，但是我蛮惊讶的，就是以前他都很鄙视的嘛，为什么会改变那么快啊？对，肯定了啊。所以当然这是一个比喻了啊，就是说恶者总有办法啊，就是如果我们藐视上帝，我们也以为我们自己很可靠，我们的理性可以引导我们做一切对的选择，这种的不敬虔啊，上帝会刑罚我们啊，把我们交给恶者，我们是没有回归的道路的。 OK， 因为悔改的能力不在你的手上，所以你还有一天可以脱离世界的爪牙，你就要提前一天出来，不要老觉得说没什么没什么，你已经看清楚这个事情的结尾是什么了，是吧？为什么要跟自己说我还有两尺，然后之后我还有一尺，我还有半尺，我还没到那个危险的地步，为什么那么傻呢？你都知道有问题嘛，一个东西有问题的你就与他无关，你就回到正路上，这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吗？一切对世界的世俗啊藐视的人，他最终就会成为世俗的朋友啊。你们记得有一个例子，我讲太多了，不过我讲完这个就差不多了啊。你记得有一个例子，圣经说这个以扫就是以撒的两个孩子，以扫是哥哥，雅各是弟弟吧？啊，连圣经说有一天以扫不是回家，他肚子饿，他就看到他弟弟在煮晚餐了、啊。当然不，圣经说是红豆汤啊，这是我们今天讲的。雅各不是在煮糖水啊，总之就是一个晚餐了啊。然后这哥哥呢就想吃这个晚餐。然后就跟他弟弟说给我吃，然后弟弟说可以啊，我给你吃，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就是你让我做哥哥，你把你的长子这个名分给我，我给你吃，你给我好。你们看圣经他怎么回答，那以扫说没问题，你这个傻瓜，你要做哥哥啊，去吧，去拿啊，哥哥你好 OK， 就把他的饭拿来吃了。他心里想什么？他心里想说你这个傻瓜啊，我吃了你的饭我还是你哥哥，对，因为哥哥的身份是我嘛，改不了的，我肯定是哥哥的。好了，他就不答应这件事了啊，走了。圣经说过了一段时间，对吧，就我不细讲啊，就是那个 这个以撒要祝福孩子的时候，就是要我们说就是写遗书的时候啊，就是分家产啊，当然那时不叫分家产了，就是祝福嘛，就是口讲什么就成就什么 ，OK。然后呢，就这个细节你们有兴趣去看。总之呢，那个事情呢，就是弟弟呢雅各就骗了他爸爸，因为爸爸眼睛看不清楚啊，所以就以为那个弟弟是哥哥，所以这个爸爸就把哥哥的祝福给了弟弟。连哥哥回来的时候呢，才发现给弟弟骗了，是吧？连就哀哭跟爸爸求祝福，爸爸说没办法给了弟弟，你就拿次等的吧，对不对？好了，你知道，当然圣经说那时这个哥哥就想要杀他弟弟了，因为他说哈，你抢我的福分，我把你杀了，你的福分就全部回到我，因为家里剩下他是一个孩子嘛，对，两份都是他。但是你要知道，圣经说的这个事情啊，不是在讲家庭悲剧了。他是在说，原来呢，以扫当时以为好玩的东西，后来变成真的。啊，他以为哪里啊？长子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好像说基督徒啊，因为长子是预表属神的人嘛啊，当然不一定是血统先生出来的就是基督徒了啊。但是如果你是第二个，你是第三个儿子。但如果你是被神拯救的，其实你就是长子了，在上帝眼中啊。如果你是老大呢，你不信，你就不是长子。OK， 好，这是他们的用词。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你看到一个事情，哎，这个是错的，啊，哎，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我很自信，我是基督徒，我不会受影响，啊，你做了一些的决定，你以为他不会改变你任何东西，你过了许多年之后，你回头看，你那个很早想过的、做的决定呢，是你今天的后果来的。OK， 当然不一定是你不得救什么啦，这个以扫是比较严重，不是比较严重，是很严重。他放弃，他为了一碗饭呢，放弃的那个身份，其实就是住在迦南地的身份呢，就是说他。因为他的后代是以东人呢，就因为他有一个贪吃的一个太祖宗啊，叫做以扫，连他的后代以东人就得离开迦南地，到以色列的东边去山区去住了。OK， 迦南地就与他们无分了，迦南地就变成只是雅各的十二个孩子的地方。他们可能会怪啊，但是这个太祖爷太贪吃了。无论怎么样啊，这就是一个严肃性在里头啊。很多的今天的原因都，不是今天的结果都是我们以前很久以前做过的决定的原因的是我们的原因啊。就是你可以说哦，为什么今天孩子不听话啊？因为什么今天孩子那么叛逆啊？不，怎么怎么？你可以怎么讲？但是你一定心里会知道，就是一个几年前、十几年前你做的一个决定啊。那时就是你自信嘛，你的没关系啊，这种我有把握。你永远都不知道原来那后果那么严重，对。今天你的灵性一直不能成长，一直跌跌啪啪，跌跌啪啪。可能就是很久以前你做的一个选择，它种下的后果。所以我们永远对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不要侥幸啊！啊，有圣经已经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啊，就甚至连以色列有个礼的人都会被看为是外邦人。你看我们凭什么那么自信说我们永远不会跌倒，一定会跌倒的，而且会很惨的啊！所以他们的后果是回不去啊，因为上帝说你们的心已经是被罪所辖制，你们已经变成了好像妓女一样，在我的眼中。所以结论说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就刚跟前面说他们不归向他们认识的神是一样的哈，啊，他们不认识的不是一个不知道的，耶和华是他们 一向来都知道的，他们也一直在为耶和华献祭，但上帝说他们不认识我啊，我曾经那么宽大的对待他们，但是他们原来他们一点都不认识我，因为他们没有看重我的吩咐，也没有看重我看重的事情，上帝就谴责了他们哈，这件事情。所以如果真的是认识耶和华的人，就应该在上帝耶和华上帝啊所要求的事情上看为是最高的最重要的，你才能够说你是认识耶和华，对不对？好像你说你认识我但举个例啊，这不是很重要，我就举个例啊，如果你说你认识我，最少你知道我的名字啦当然呢，如果是家人呢，你说哇很熟如果我的侄儿啊，我哥哥的儿子啊，很调皮的说我认识阿姐就叫我阿姐啊，我是叔叔吧叔叔阿姐我知道什么都知道的，每天啊，然后就好了，然后我就问他你知道什么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我知道，其实他讲的是他爸，不是我。就是他把他爸喜欢的就讲到我身上，我说不是，这不是我，我不吃你爸爸喜欢吃的，我不做。当然，我哥也不是乱吃东西啦，不过就是我们生活习惯不一样啊，我们在外国那么久，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很容易的，上帝就是都是美好的嘛，上帝就是，其实你不认识他。Okay? 上帝在圣经里面。用律法很清楚的说他很在意的事情，懂没？你回去看，我今天可以告诉你啊，但是你回去看，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从强调的就是他的敬拜，对他的敬拜不能够改变，不能够妥协，不能修改，而且他把对上帝的敬拜定为是律法，懂吗？所以如果我们只能说我认识耶和华，就请证明一下你用什么心态来敬拜上帝，不然我们就不能够夸自己是认识神的人，也不能够夸自己是侍奉神的人，对吗？好了，我看一下好了，这是第五节了，我就停在这里了今天可能讲不多，不过没关系，那就求主提醒我们了那我们今天下午有敬拜了就当然第一我就希望说大家不要为方便所谓的就懒惰啦，就不去啦如果你们可以去教会，其实还是应该到现场去去弟兄姐妹一起同心的敬拜神不能去的当然你求主怜悯了但是这个就是认识耶和华的一个举动，因为你知道上帝吩咐百姓聚举不但是人也要用心灵诚实与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对吗？这是一个要求所以最少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表达我们看重上帝所看重的事，做一个认识神的人，也做一个能够讨神喜悦的人。 OK，好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看这两段的经文虽然内容不长，但是你警惕我们不是凭我们的背景或是我们的历史比着我们的个人的经验，而是我们应该按照你的吩咐，按照你的律法来生活来敬拜你，来把荣耀归给你。主啊，你赦免我们有许多的亏欠，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做得完美因为我们的罪身常常来缠绕我们常常试图来挟制我们的心，甚至把我们夺走。但是主啊，你圣灵一旦的光照我们的时候，主啊，你就给我们有力量来抵挡来向你求恩惠，也向你来回转。主啊，让我们不会像当时的以色列人因为骄傲就拒绝一切的劝导甚至藐视上帝所为他们设立的那美好的一个制度最后他们让自己的心被撒旦被这个世界的谎言被这个淫乱的心给充满 给控制啊，成为不能够悔改的人，是吧？你就给我们有这样的福分啊，能够被你保守啊，一直啊，直到你啊迎接我们啊，进入你的国度的日子。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啊！好，我就到这里哈，我们下午啊再见哈，我们一起来敬拜。